欢迎收听有声小说《探者石俊》，作者林哥，演播迦南，第36集。江敏的案发现场与赵慧阳的有些不同，赵慧阳的死看似是熟人作案，也就是说那位凶手是临时起意杀了赵慧阳。那么反观江敏的案发现场，很明确的能察觉到是一起蓄意谋杀，至少现场勘察到了现在也不知道导致江敏死亡的毒物究竟在什么地方。客厅、厨房、卧室、书房一切正常，杯子和纯净水一类的饮食器皿也被带回去化验，浴室里也不见任何异常，尸体在浴瓶里一丝不挂，浴缸里还有水，非常清澈。显然从超市回到家的江敏先走进浴瓶洗淋浴，然后才会去浴缸里泡澡，但是他死在了浴瓶里面。就在霍刚闹心的时候，石俊坐在西餐馆里跟谭叶峰品尝美味，他对西餐并没什么特殊的喜好，只是谭叶峰点的这些菜色太对他的口味，一时间连委托案的事都抛之脑后了。但是他对面的谭叶峰却食不下咽，若有所思地说，没想到连续出了这么多事，我担心回去之前父亲的真相查不出来了。你还有多少时间？
四天。
石俊想了想，继续低头跟牛排较劲，只是随口一句，四天内我给你结案。这让谭叶峰震惊不已，他不知道石俊这种盲目的自信到底从哪里来，忍不住问他，
你有把握吗？
当然。石俊勾唇一笑，如果不是我哥们那边出了点岔子，三天内我就能给你结案。谭叶峰想到了那位亲自找过他的霍警官，看来他和石俊之间果然是有关系的，难怪当时对自己的态度有些古怪。不过所谓的岔子又是怎么回事？最后的甜点上来了，石俊对甜的东西没有兴趣，就推给了谭叶峰，并说，现在我们不能介入警方的调查工作，这不代表我们无事可做，赵慧阳有个助手，江敏是不是也有？见他点了点头，跟着说，等一会儿我们要赶在警察之前去见江敏的助手，如果你有门路最好能把人约出来。
那我现在就约他出来。
不，再等等。谭叶峰貌似有些着急，不明白既然石俊都下了军令状，怎么还能这么老神神在在的等下去。对此石俊只笑而不语。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西餐厅门口那边进来一个人，石俊眼尖起身招招手，那人急步跑了过来。谭叶峰见过这个人，知道他是警察，这才明白石俊等的是什么。老王谢过谭叶峰的好意，说现在太忙没时间坐下来吃东西，转而告诉石俊关于江敏的情况和在那家超市得来的线索，以及石俊要求调查田海林的通话记录的结果。
你什么时候让查田海林的电话了？
谭叶峰格外诧异地问。石俊笑了笑不予回答。一旁的老王说，
我看过监控录像了，在昨晚十一点半江敏的确去超市买过东西，这个时间是他结账的时间，推算一下他走进超市的时间应该是11点25。
忽然石俊抬手打断了老王的话头，他把手里的纸张翻过去冲着老王点着上面的简略地图问道，江敏的家和赵辉阳的家这么近，知道步行需要多少时间吗？
老王说，队长估计过20分钟左右。
听吧。石俊挠挠头，似乎对如此简单的问题颇为困惑。一边的谭叶峰张张嘴，看上去想问点什么，看到石俊沉思的模样没敢去打扰他。须臾石俊又问，田海玲这个通话记录上有问题啊，他在23点19呼叫了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是谁？
老王苦笑了一声，查不到，这个号码已经关机，我们只能查出最后一次就是跟江敏通话，通话时间有1分15秒。
白高兴一场，屁用没有。
老王走了之后，石俊一扫之前的悠闲，急急忙忙上了车，告诉谭一峰，你先回去吧，我得单独行动了。
不是说要约见江敏的助手吗？
石俊落下车窗，告诉他，你先约着，时间定在晚上吧，我请他吃饭。谭一峰一笑，轮不到你，我来请好了。说完他有些忧心，又说，
石俊，虽然你说四天内结案，但是如果真的很困难，就算不能结案也没关系，大不了我回去之后再办次签证。
还行，谭叶峰不是那种刻薄的雇主，石俊觉得欣慰，笑着摆摆手，放心，我说四天就四天，你不用担心啊，让你走是因为很少有人能跟上我。很明显，谭叶峰不明白石俊最后一句话的意思，他苦笑一声，说，
好吧，我现在只能听你的，等结了案我给你个惊喜。
石俊摆摆手，发动汽车离去。石俊在去之前用在路上买的鞋套浴帽包住了鞋和头发，又戴上了手套，站在玄关，他低头看着脚下一双斜倒着的高跟鞋，一只高跟鞋的鞋头冲着屋内，和另外一只相距有些远，另外几双运动鞋和拖鞋都整齐地码在一边。房间里很整洁，沙发上有胶带勾勒出的一个不大的正方形，石俊估计应该是女士的手包，已经被带走了。好吧，先去看看浴室的情况，看浴瓶里用胶带勾勒出来的尸体形状，能联想出尸体的姿势。他坐在浴瓶的底部，头靠在一边，双手垂在身侧的地上，一条腿小腿向后弯曲，一条腿因为浴瓶不够宽敞而屈了起来。石俊就这样蹲在浴瓶前看着，仿佛要看穿物质背后的真相。突然房门响了，两个人说着话走进来，一眼瞧见了蹲在浴室门口的石俊，一瞬间怔住，其中一个石俊不认识，心里顿时觉得不妙，这哥们儿八成就是死胖子安插在霍刚身边的钦差。果然这位面生的警察就差没上手铐，一脸怒气地把石俊塞进了警车里。石俊被审问了，但从头至尾一句话没说。正在石俊想如何摆脱的时候，忽然有人敲响了车窗，一看石俊顿时呆住了，田海玲怎么在这里啊？不但田海玲来了，他还带来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这位男子不知道跟钦差大人说了什么。这哥们儿阴沉着脸返回车边，警告石俊再有下次绝不姑息。这算什么，美女救英雄了？石俊也没多言，他乐得捡个便宜，可是这个便宜并不好捡。看着田海玲望着自己那欲言又止的态度，他颇为头疼。关键在于田海玲为什么会出现。谢了。石俊看到田海玲那位西装律师离开后，向他道谢，并问，你怎么来了？
来找你的。
田海玲含笑道，
我听说谭先生雇你调查谭老师的事，是不是真的？
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吧，干嘛一副很感激的模样。石俊耸耸肩，拿出香烟点上，抽了一口才问，你想说什么？
我有个不情之请。
田海玲深吸一口气，正色道，
其实就在一个小时之前，警方找我去警察局了。
哦，难怪会随身携带律师。
石先生，我能感觉出来他们在怀疑我。
好家伙，霍刚下手够快的，他是不是查到什么线索了，居然走到了自己的前面。看田海玲的样子，肯定是被为难了一番。石俊笑道，
你不会是想雇佣我吧？就是这样的，石先生。
他肯定地说。石俊回绝得很爽快，你都被警方盯上了，我再白痴也不会自找麻烦。被拒绝得如此干脆，田海玲的面子自然过不去，况且他刚才还帮了他。他咬着嘴唇，似乎在忍耐着什么，但石俊把脸扭到一边，彻底无视了他的存在，这让田海玲格外尴尬。漂亮的女人
不管流露出什么表情都是好看的。这会儿的田海林看上去还有几分楚楚可怜，他微微咬着下唇，似在隐忍着什么，又似在期盼着什么。低垂的睫毛在脸上映下一小片影子，或许是那长长的睫毛让石俊想起了往事。那时候有个女孩也是这样坐在自己身边，不甘心却又不敢言，倔强地看过来，似乎是在谴责他的冷漠与疏离，最后怒道：
你真混蛋。
忽然石俊扑哧一声笑出来，看着田海玲：我挺混蛋的吧？田海玲紧蹙着眉头说：
石先生真是个爽快的人。
这样不由衷的赞美让石俊哈哈大笑起来，解释道：跟你开玩笑呢，放心，我查明真相也就能还你个清白。跟我说说吧，警方因为什么找上你？许是石俊这几句话说得很坦率，田海玲也不是斤斤计较的人，跟着回答：
赵慧阳被杀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他们说我有作案时间，江敏被杀的时候怎么说呢，好像跟赵慧阳的时间差不多。
就是说既然田海玲有谋杀赵慧阳的时间，也就有了谋杀江敏的时间。这么白痴的推论是谁想出来的？打死他也不相信是霍刚的想法。石俊说道：仅仅是有作案时间，他们还不至于把你带到警察局去吧？是不是还有其他事啊？
嗯。
随后田海玲竟然不吭声了，石俊也不催他，他们就这样各自沉默了很久，就到田海玲浑身不自在了才又开口：
其实这一次的新产品开发我的损失最大，我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结果却血本无归。谭老师死后我是打算从国外请专家来继续研究的，但新产品的数据和配方都在赵慧阳手里，他拒绝交给我，这就是所谓的杀人动机吧。
别说，霍刚还真是查到了一点新的东西，看来我们的董事长小姐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了。石俊把香烟熄灭扔进了垃圾桶，貌似准备离开，田海玲急忙喊住他：
我能帮上你什么忙吗？
这么一说石俊还真想起件事了，就说想去当初谭健出事的那间研究室看看。30分钟后他们推开了研究室透明的玻璃门，里面的一切都很整洁，靠着墙和屋子的中间摆放着长方形的桌子，上面满是试剂瓶和一些他看不明白的瓶瓶罐罐以及一些仪器。田海玲指着屋子中间的桌子说：
当时唐老师就是在这里把试剂搞错了导致昏迷，他的心脏一直不好，我们没能及时发现。
发现他是几点？石俊问道。
晚上9点。
谁发现的？
赵慧阳和江敏。
根据田海玲所说，当天下午下班之后谭健并没有离开研究室，而是继续工作，江敏和赵慧阳出去吃晚饭，约好晚上陪着谭健一起加班。他们9点到了研究室门口，看到谭健昏倒在地上，手里还抓着试剂和一本书。石俊安安静静地听完了田海玲的讲述，最后问道：这些情况都是江敏和赵慧阳告诉你的？田海玲点点头，抹去眼角的一滴眼泪：
谭老师是我见过的最敬业的人。
面对冷清的研究室，石俊只叹了一口气转身出去了。在公司门口，石俊谢过田海玲的帮忙，准备去找谭叶峰再谈谈，谁知田海玲居然抓住了石俊的衣襟要求同行：大姐，你30好几了，不要再做这种小姑娘的动作。石俊婉转地说：
你跟着我不大方便。
田海玲低声说：
我很不安，想跟你多待一会儿。
闻言石俊也是嘴快，直接回道：
你跟我一个老爷们儿待个什么劲儿啊？
被这么一说，田海玲顿时面红过耳，站在车边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趁着这个机会石俊溜之大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石俊的态度过于恶劣，田海玲的眼睛里有了点点泪光， 他愁眉不展地走上了几步台阶，又转身下去，上了车离开公司。而已经开溜的石俊兜了一个圈，又回来了，摸摸干瘪的肚子，准备去公司的食堂尝尝鲜。石俊一边吃饭，一边跟霍刚通电话。他说：“帮个忙，查查案发时间，谭叶峰在干什么。”“
你怀疑他？”
霍刚低声问道。“也说不上是怀疑吧，谨慎起见吧。不说了啊，我找的人来了。”三个小时后，石俊一个电话把谭叶峰勾了出来，集合地点就在江敏和赵慧阳约会的那家酒吧门口。两个人见了面，石俊先发了几句牢骚，都是关于田海玲的。谭叶峰听罢忍不住笑出来，说：“我想他应该不是对你有好感，他是很成功的商人，这种时候分得清孰轻孰重，就算是想勾搭你，也该等到案子完结再说。”“喂！”石俊扬扬眉，“你好歹也是在国外住了十来年的人，别用勾搭这个词啊。”谭叶峰摸着下巴，很认真地思索，那要怎么说？诱惑 ？Stop， 说正事吧，你帮我做个试验。说着，他把江敏家的地址给了谭叶峰。等一会儿，你步行走过去，不要快，也不能太慢。手机上有计时器吧？
有。
好，计时。现在是下午5:11，咱俩一起出发，我去赵慧阳家。同时按下手机上的计时器，他们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去。在路上，石俊接到霍刚的电话，对方告诉他，赵辉阳的死亡时间是11日晚上23点到23点40，江敏的死亡时间是12日凌晨0:30到凌晨1点。两个人的死亡时间很接近，暂时无法判断是不是一个人做的，还有就是导致江敏死亡的毒气的事。打住，别跟我说那些化学术语啊，你就直接说这些东西能随便找到吗？
当然不能，你白痴啊你啊。不过毒气可以配，我需要告诉你的是，在香水公司的研究室里完全能做得出来，所以我才同意请田海玲回来喝茶。
石俊翻了个白眼说，咱俩谁白痴啊？田海玲是董事长，不是研究员，他懂个毛啊。
很不幸石俊，田海玲是化学系研究生毕业，这点玩意儿对他来说小意思。
不是商人吗？怎么变成化学系研究生了？ 石俊则说，案子朝着诡异的方向发展了。走到了赵慧阳的公寓楼下，他用时15分钟。如果从赵慧阳离开酒吧的22:50开始算起，死者走到楼下的时间应该是23:05。但是保安却说是23:15遇到了死者，中间的10分钟哪儿去了？他拨了电话给谭叶峰，问他耗时多久，对方说走到江敏家楼下用了23分钟。那么排除江敏去超市的时间，江敏到家的时间应该是23:13。叶峰，你休息吧，稍晚点我会直接去饭店找你。石俊如是说。不等叶峰再说什么，石俊挂断电话跑了起来。不一会儿，他就跑到了江敏去过的那家超市。他诚恳地请求店长拿出那段监控录像看看，并为此买了一大堆的东西。店长在结款的时候乐得屁颠屁颠的，也很庆幸自己有复制监控的好习惯。在小小的休息室里，不大的显示屏上出现了江敏的身影。他貌似很随便地逛来逛去，最后选了几样东西去结款。在一边陪着石俊的店长很热情地说，你看你看，这个顾客走的时候正好是23:30。这不是关键，石俊随口一说就起了身，我得出去看看。他来到江敏停留最久的货架面前，发现上面摆放的都是儿童用品、蜡笔、玩具、奶嘴和奶瓶一类的东西，而江敏买下的那些东西需要走到临近收款台那边才能拿到。在超市里，石俊并没有逗留太久，上车的时候还是收到了谭叶峰催他准时赴约的短信。当天晚上7点， 他见到了江敏的助手，一个很腼腆的女孩。石俊不想耽搁太久，索性开门见山地问了关于江敏的一些情况。助手显然不愿意多说，也许是看在谭彦峰的面子上，他在石俊几乎失去耐心的时候才肯回答一些问题。